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由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为大家在用药的安全、药品知识、药品新知的部分提供正确的观念以及说明。今天在节目当中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年轻药师委员会的副主委，也是台北市联合医院中心院区的陈俊言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俊言药师你好。
各位听众早上好。
好，欢迎俊言，第一次来吼。
哎，对对对。
有很紧张吗？
有一点点。
不过来到电台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啊？第一次进电台。
哦，感觉电台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然后蛮复古的。
哦、我们有点像个古迹的感觉，对不对？
对，有一点。
刚俊言呢，一进到录音室的时候就告诉伟华，他看到我们的黑胶唱片，
是
哦，有点怀旧的感觉。
对，黑胶唱片我没有听过，就感觉像是那个收藏品这样。
是收藏品，其实我们这次还是可以听的哦，只要有唱盘就可以听了。其实很多的朋友们来到电台的时候，看到黑胶唱片，哇，有种那个回忆在当中，都会很惊讶哦。因为其实不多地方有黑胶唱片了啦。
真的真的。
很开心我们的俊言呢来到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哦。我们今天的主题要进行的是什么呢？谈的是便秘哦。不过呢进行今天的主题之前要一起的来听听看今天发生在社区药局的情境小故事。俊言一起听故事咯。
好。
来听故事。小峰是个上班族，工作需要长时间使用电脑，三餐不定时又喜欢喝饮料。他平时也很少吃蔬菜水果，最近因为排便不顺，有便秘的状况，所以他来到药局想购买药物，解决排便的问题。药师，我有排便不顺的问题，想要买泻药，要买哪一种呢？
我来跟你说明一下哦。泻药啊，可以分为膨胀性、渗透压性、刺激性和润滑性四种类。
哦，那哪一种效果会比较快呢？
像高渗透压性的，像是甘油球，利用脘肠方式给药，能够刺激肠壁产生排便的反应，使用后大约半小时内就会排便哦。
哦，那其他种的泻药呢？
像是膨胀性是让粪便能够吸收肠道的水分，使粪便体积变大，而刺激肠道蠕动产生排便的反应。而渗透压性呢，是能够在肠道形成高渗透压，刺激肠道蠕动产生排便。刺激性则是直接刺激肠道神经丛，让肠道蠕动来排便。而润滑型则是覆盖在粪便的表面，减少水分被肠道吸收。
哦，原来泻药有这么多不同的地方哦。
是啊，所以啊，你还是要从日常生活作息改变，最基本的就是多喝水，多吃蔬果，获取纤维，也要补充油脂、蛋白质，从饮食和生活习惯改变。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药师的提醒。好。 君言提到这个便秘的感觉，我想很多的朋友们啊都有听过，或者是自己亲身的经历过哦，甚至有许多的人呢，他是长期呢深受便秘的痛苦。好，当很多事情在忙的时候，其实你有便秘，你就不想去，你就想说在忙事情，
是是是，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的便秘没了哦，然后你就几天下来，你可能就没有办法顺利的排便哦。其实这种状况其实会让身体非常的不舒服，也会影响到自己的心情。然后呢，有的时候你有想上厕所的一个冲动，但是你又去蹲厕所的时候呢，他又上不出来。我自己听过有些的朋友们蹲到那个脚都麻了，然后腰也酸痛了，非常的煎熬。还有一些的朋友呢，因为便秘肚子痛，然后被送进医院，然后医生就会照那个超音波，有没有就看到哇，满肚子的一个大便啊。我们先问一下俊言了哦，为什么我们会产生便秘的情形呢？其实肠胃蠕动不是那个排便尿尿都是应该是正常的一个循环吗？
对对对，那我们先讲说便秘它的一个症状好了。便秘它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消化问题，那它这个状况呢，可能就是每周我们排便的次数少于三次，或者是像刚刚主持人有说的，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就要很用尽全身的力气，然后蹲到脚麻或者是腰酸这个状况，
还有满头大汗的，
然后有时候这些症状啊，我们都已经有这样子用力了，用尽全身的力气了，可能还是上不出来，所以还是感到很挫折这样子。或者是每次排便的时候呢，会排得很不顺，然后或者上完厕所感觉，好像还是没有上完这个状况。然后这更甚者是因为那个肠道的水分被吸收干了，所以上出来的粪便啊，都又硬又那个像石头一样的状况，这个都是我们可以说是便秘的一个症状，这样子。
是，所以俊言，也就是我们想要上厕所，肠胃蠕动的快了嘛，哈，想要上厕所的时候，事实上他上厕所的这个正常，应该是说想上的时候，你不用太过于用力，就能够自然的上出来，这是属于排便是最正常的一个状况，对不对？
对，没错，就是如果我们正常有排便 的那个感觉的话呢，应该是在五分钟之内，在厕所上厕所的时候，五分钟之内就会有排便就是完成的一个动作。那如果超过五分钟之后，因为你如果是蹲着的话呢，脚都蹲到脚嘛，你坐在马桶上的话，就是会坐到脚酸这样子。
是是，那个有时候你在网络当中看到很多人那个什么，如何那个让排便比较顺利啊，很多人还蹲拿一个板凳进去，有没有什么脚右弓曲什么的，这样子什么方法都试过了，但是对于有便秘困扰的朋友来说的话，是真的非常的辛苦。
没错，对。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台北市药师公会年轻药师委员会副主委哦，也是台北市联合医院中心院区的陈俊言药师，在空中和大家一起来谈一谈就是便秘的问题。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要仔细记得来听了哦。那到底我们为什么会便秘呢？
那我们可以从大概三个方面来讲，首先是我们的饮食跟生活，首先就是我们摄取的水分可能就是不够充足，可能是因为我们忙碌的生活啊，然后就是太忙了，忙到忘记喝水有可能，或者是因为工作太忙碌，然后造成三餐不正常的吃，然后就是外食，然后摄取的蔬果量也不够充足。再来就是太忙碌，也是太忙碌，然后都没有时间做运动，或者是上班太累了，回家就只想躺着耍废这样子。
是哦，刚刚提到这些的问题，是不是水分摄取不足了呢？是的话，就赶紧的，正在聆听的朋友们拿起这个水来喝了，
该喝水了。
那蔬果的部分，等一下中午的时段的时候，如果真的平常摄取不足的话，我们至少在中午的时段去外面，现在便利商店其实很方便，
买一份水果补充一下，
没错，或者是你在家里头就带着出门去上班，对不 对,
對, 對, 對。
那适度的运动，其实现代人真的很缺乏
是啊，就是缺乏运动嘛，那可能国健署有推的就是每周运动三次30分钟，心跳维持130下，这个可能大家都做不到啦。那如果我们以从环保的角度也可以来说，我们以 少坐电梯，如果是一到三层楼可以走个楼梯，促进一下运动也是蛮好的。
哦，没错，刚俊言要是你刚从我们这边一楼爬到四楼哈，
对，
有运动到哈，
有稍微有运动到。
那我们平常其实像我们上班要爬四层楼的这个楼梯嘛，
是，
我们就多爬几次的话，大概运动量就够了哈。
可以这么说，没错，就是至少在心理上面也有感觉说我们至少有运动到，没有说就是好像一整天都在劳动都没有做到运动的
效果。是，没错。好，这是饮食生活的部分哦，造成的便秘的状况哦。再来还有哪些的情形会造成便秘呢？
还有可能在听众朋友就要注意了哦，就是如果我们自身可能有一些慢性的疾病啊，比如说糖尿病，然后肠胃阻塞，或者是说是有一个肠道肌道症，或者是甚至我们比较闻之色变的就是大肠癌的部分啊，就是这些疾病它其实也是可能会造成我们有便秘的症状哦。
好，如果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们，像糖尿病、肠阻塞、多发性硬化症、帕金森氏症跟肠燥症跟大肠癌的部分，这种疾病造成的便秘的话，對對對，可能就会特别需要从医师的地方寻求一些的协助，
因为这些疾病可能会造成我们肠道本身的消化就变慢，然后蠕动也会变慢，所以就造成了便秘的结果这样子。
那如果是疾病造成的话，透过饮食去改善有用吗？
疾病造成的话，就可能在生活上面就是要做调整，但是治疗的部分还是要寻求医师来帮忙这样子。
是是，好像有一些的药物，我们常看到有一些他在写副作用的时候会提到，可能会造成便秘，是不是啊？
是是是，各位都应该有到药局或者是到医院去领过药，然后现在药都会有方面会有药袋，药袋上面写的密密麻麻的药的作用啊，药的副作用啊等等的，然后看到这些副作用，可能就会很担心说啊，会不会吃了这个药，然后造成这个副作用？但大家要就可以就要放心的是说，这个副作用呢，只是说这些疾病在这些药物他们在做制造研发的时候呢，他们会有发现说他们的受试者有出现这些症状，所以就必须要把它明写在那个处方上面，所以我们才把它全部都列出来。大家如果在正常使用下是可以，就是小心观察，不用太紧张哦。
对，没错，而且那个所谓的一些的药物的副作用，并不是会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会去发生，
对
不对？
没错，对，
只是一种提醒，然后去多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的反应哦。
对对对，让大家就注意自己的身体的表现这样子。
是是，另外我也听说过，那个怀孕的孕妇也很容易便秘，那个便秘的状况是特别要注意耶。
哦，对，怀孕的妇女们，她会便秘的状况呢，可能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激素，内分泌的激素，它就是浓度有在调，有是变化，然后造成说比较容易肠胃蠕动变慢啊，然后造成我们一样会有便秘的症状发生这样子。
所以孕妇的便秘是不是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呢？
对，
因为毕竟在怀孕的过程，
怀孕的妇女也不太建议说服用太多的药物来帮助她。另外是胎儿在我们子宫里面啊，也会压迫到我们的肠道，容易也就造成我们肠道被压迫，就不会排便就比较不顺畅这样子，所以也是便秘的可能原因。
是，我们身体还有哪些的状况也会造成便秘？除了怀孕之外呢？
还有就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如果有一些比如说甲状腺它的比较那个激素比较低下的话呢，也是可能会因为消化的那个状况会变差，然后蠕动就会变慢，就容易会也是会便秘的情形。还有刚刚主持人说的怀孕的症状这样。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现代人很容易因为压力的关系造成甲状腺的问题，对不对？
没错，可能大家都精神很比较焦虑啊，然后工作繁忙。
是是，如果那个有甲状腺低下的问题，然后你有便秘状况发生，好，你自己就要去做一下连结，或者要做一些的检查，才知道你的便秘是为什么造成的。
对，这时候就建议可以到医院挂新陈代谢科或内分泌科做一些检查，让我们缓解这些症状。
是是，那我们发生便秘要怎么办呢？只能够用泻药吗？还是要请俊言药师跟大家做一下提醒？因为我们一般人发生便秘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考虑到我为什么那个造成便秘，对不对？他只是马上连接到说，那就赶快那个用泻药上出来就对了。可是这是治标不治本啊。
是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先从生活方面做起，摄取足够的水分，然后充足的蔬果的纤维摄取这样子，然后如果就抽空时间少滑一点手机啊，我们做一些运动这样子会比较有 改善的效果。
是，所以俊彦，你会觉得现在的一个我们现在3C生活的形态，其实也是造成便秘状况变严重的一个问题吗？一个原因？
应该说可能是其中一个方面啦，对，哦，因为毕竟3C大家在滑手机的时候，要么就是坐着滑，要么就是照你肩颈
躺着滑，
要么躺着滑，然后就是想上厕所，有时候啊忍一下好了，不想动。
对，
就是你这个症状，如果你忍着一时之后呢，你想要再上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身体会有一个记忆性这种感觉。
哦，是是，没错，大家知道哈，就是
所以要特别小心，
特别注意，我们使用3C产品的时候哦，不要被3C产品捆绑了，对不对？当我们身体有一些的讯号，他已经给你了，你还不愿意接收，是不是？然后最后就会造成了一些的问题的发生嘛。
对，你忽略了以后，身体就会觉得说，哦，这好像是正常状况，那我就把这讯号就，以后就把它视为正常。
没错没错，你真的排便要正常啊！我自己听过那个长期便秘的一些的朋友，他每次遇到要上厕所的时候，他都会哭哎。因为他太痛苦了，因为你便秘上不出来之外，你还会造成那个什么痔疮的问题嘛，齁，
对
对不对？
就是痔疮的话呢，就是我们大便压迫到我们的直肠那边的经脉动脉这边，然后造成它压迫久了就变成出血，然后就变成就出血之后，然后淤血之后就变成一个痔疮的可能，然后又分内痔跟外痔，所以大家都要特别小心。
没错没错，所以不要小看排便这一件的事情，它是可大可小的，好不好？
是个大工程，啊，大家一定要小心。
没错，那因为今天我们在情境小剧场当中特别提到了泻药哦，我们也来认识一下这些的泻药的种类，好不好？我也不希望大家就是随便乱去买泻药，其实药品它就是药品，我们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还是要透过专业的一个医疗人员，还有我们的药师做一个咨询服务会比较好。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有基本的认识啦。
对。对对，好，那下面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刚刚说的四种泻药形态。首先是膨胀型的泻药呢，它主要的内含成分通常是纤维，跟它的外观是散状颗粒。那主要成分就是含有可能是车前酯或者是一种合成纤维素。那这两个成分呢，它就是可以借由吸收我们肠道的水分，注意哦，肠道的水分哦，它会吸收以后增加我们粪便的体积，然后体积比较大的话呢，就会促使我们肠胃有一个蠕动的现象。所以服用这个药品的时候，记得要喝大量的水哦，避免水分不足反而造成便秘的加重，这样子就是本末倒置的状况哦。
而且它会增加便秘那个粪便的体积耶。
对对对，
它就会变大，是不是啊？
对，它就是。有的人是呢，因为他吃的东西比较少，所以他本身产生的粪便量就比较少。那如果我们藉由这个药物来让他的粪便体积变大以后，肠胃感受到有蠕动了以后，他就比较容易上厕所。
哦，是是，如果拿到的是膨胀型的泻药，它会吸收水分，對對對，所以你要补充大量的水分。
对对对，哦，所以在就医的时候，医师会依据你的便秘的症状呢，然后开立相对应的药物，哦。
是是，好，哦，那再来呢？
再来呢，是属于有一种渗透压型的泻药，我们可以分为是盐类跟这个高渗透性的盐的药物，然后它的有分成，又有分成是口服跟可能是一种叫做外用的直肠给药，就是我们俗称的晚肠这样子，
哦，就是这样挤进去的，对不对？
对，没错，从我们的肛门口挤进去这样子。
我们都叫它叫甘油球，是那个嘛，对不对？
对，因为它成分里面就是含有甘油的
成分，
对对对，
哦，了解，
所以都俗称叫甘油球。
嗯，
好，那它就是在我们肠道呢，服用这个药物，在我们肠道形成一个高渗透压，让我们肠道呢从肠道里面把水分就吸出来，然后吸到我们肠道，润滑我们肠道里面粪便，让它不会那么硬。这状况下呢，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排便了。
嗯，对。哎，我发现刚刚提到膨胀型或者是这个。渗透压的一个部分，它都是需要水分的，
都是需要水分
去做一个刺激哦。
对，所以服用这些上面的泻药的话，记得水分补充是很重要的。
是，平常就要补充水分啦，不要到后面了哈。
对，
好，我们好像还提到了一个刺激型，是不是啊？
对，那刺激型的呢，像就读它的名字叫，它就比较刺激嘛，它是直接刺激我们肠道内的。其实我们肠道是里面是有包含很多的神经分布在上面的，我们就称作神经丛。 那它就是可以直接刺激，造成我们刺激我们肠道分泌电解质跟水分，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排便、哦
嗯、
但是因为太刺激了，所以对肠道相对来讲可能会比较有影响。那所以我们在剂型上面，我们会做成就是像是肠溶液定。
嗯，
肠溶液定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药品它不要再经过从我们吃从食道然后进到胃里面，在胃酸里面就被破坏掉，那这个药在我们胃里面就失效了、
嗯、
所以我们做一个肠溶液定的话呢，就是可以经过我们的胃的酸碱值能通到我们的肠胃，肠、
嗯、
胃之后呢才可以有在肠道才作用，这样子我们肠溶液定这样作用下才会有它的效果这样。
嗯，然后进到我们肠道之后，它是那个慢慢的释放出来它的疗效，
药
才会释放出来 对不对？
对，没错，因为我们肠道 的酸碱值跟我们胃的酸碱值不一样，那在我们肠道就可以释放出它的药效、嗯、
是了解了。还有润滑型啊，
对，润滑型的话呢，它就是刚刚说的水分真的很重要、
嗯、
就是它的成分呢可以让我们在粪便表面让它可以就是覆盖在我们粪便表面，让它的水分不会散在那个肠道里面，不会蒸散开来。那我们水分如果比较含有比较多在粪便的话呢，就可以软化我们的粪便，那我们这样排便会比较容易排得出来、嗯、
是还是要多喝水啦。其实我们从一开始一直提到现在还
是
属于
水
分的问题。
嗯，
那上面提到的这泻药的种类俊言，都是我们民众都可以在药局直接购买的吗？
首先呢除非是一种急性的症状，我们才建议说可以使用甘油球这种药品来缓解我们的那个便秘急性的症状、啊
嗯
欸、那其余的一些便秘发生的原因，我们建议还是寻求到医疗院所寻求医师的帮助，或者是顺便做一个健康检查，让我们可以比较安心这样子。
是，就是俊言的提醒，也就是如果那个急性期的处理的话，那大概我们坊间跟药局买的是甘油球，
是、
哦、先做个急性的处理。但是如果你的便秘的问题是属于长期性不断的在那边焦灼的话呢，还是建议您就医，对不对？
对 对, 對。
通常这样要挂哪一科呢？
哦，在医院的话呢，可以挂就是大肠直肠科或者是肝胆肠胃科，就是消化内科这一类的、
哦、是详细做一个检查，
对
不对？
对
对对。嗯哼哼，那要问一下俊言了，因为提到泻药哦，经常使用泻药是不是有不好的影响啊？好像有听说，是不是它会不会阻碍我们肠胃的一个蠕动？因为使用泻药就是透过那个药物的刺激嘛，对不对？
是
嗯，
它就是如果长期使用泻药来刺激肠胃，我们肠胃把它视成说这是一个很正常很习惯的一个症状、
嗯、
那久而久之呢，你就变成说你不使用泻药你就上不出来了。
是哦，我好像有听说，所以它其实长期使用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还是要那个找出问题点去做一个解决，对不对？
对，没错，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出它的问题点然后做解决，然后泻药就是不可以长期的依赖，这都不是好的现象。
嗯，但是短期的部分是可以的啦。
对，短期的话可以缓解我们的症状是比较为重要的。
是，了解哦。那我们最后还是要问一下俊言药师咯，其实如何避免这个便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因为便秘的问题的确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身心灵。你看身体不舒服，你心情就会影响到了，你心情影响到了，你生活也会影响到了，而工作也会影响到了。
对、
哦、
工作上面都会到影响到。那我们也可以借由我们身体它正常的机能，比如说我们会不会有觉得说我们吃完东西之后肠胃好像比较会蠕动比较滚的感觉、
嗯、
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候呢，就是到厕所里面去做排便的动作啊，那久而久之训练肠胃说我们吃完东西然后在这个蠕动的时候去上厕所、
嗯、
就可以缓解我们有便秘的可能了，这样子。
是反正就是肠胃需要做一些的蠕动刺激之后它才会产生一些的便意。
对对对。
好那日常的生活当中的话，可能在饮食的一个部分，水分的摄取，还有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个蔬菜水果，
蔬菜水果还有适度的运动、嗯、都是很重要的，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再来哦，我最后再问一下，因为一开始我们的俊言提到了每周排便少于三次 好，就算是有排便困难了，对不对？
是
所以我们大概排便几次是比较好的啊？嗯，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太一样。
对，就像主持人说，每个人身体状况不一样，所以不用说你一定要每天的排便，你只要排便的时候，你观察排便的便秘，排便的粪便的形状呢是比较属于有湿润的，然后没有那么说干硬的状况。那身体排完便之后，身体也没有感到不适，这样就是一个正常的排便情形了。
是是，我的话呢，我都习惯在固定的那个时间点上厕所。我发现我的那个肠子好像已经在固定的时间，所以我想要睡得晚都没有办法，你知道吗？
就变成正常的生理时钟。
我六点起来，我第一件事情我就是要去上厕所，它已经是一种习惯了，
一个习惯。
对对对，有的时候那个我有听说说。起床的时候喝一杯温开水，它也可以刺激我们的肠胃蠕动，
对
不
对？
对
对对，就是一样是让我们肠胃能好像开工的感觉，唤醒它起床，然后起床肠胃做蠕动的这样。
是是，其实我们的生理不是都有那个生理时钟吗？我自己一直觉得说，我们是可以培养我们的生理时钟的某一些的运作的一个时间点，你让它养成习惯了，它就会在那个时间点哦，俊言。
哎、欸，对，没错，但是可是大家现在可能工作生活啊太焦虑了，都忽略了我们身体的一些给我们的一些讯号，所以我希望大家有时候可以静下心来，然后休息，然后感受一下身体里面的一些症状的变化，这样
是今天的俊言是语重心长啊，做了这个提醒，当我们的身体在呼唤你的时候，你那个讯号要接收到。
对
不对？
好，
然后就赶快的去解决他呼唤你的这件的事情，因为你长期的没有去顾虑到的话呢，后面的问题就是变得非常非常严重了。
对，不要演变到后面症状变得很严重的时候才想说要怎么样去把它解决，这时候就是。解决就没那么容易了。
是，没错。好，今天非常开心呢，谢谢我们台北市药师公会年轻药师委员会的副主委，也是我们的台北市联合医院中心院区的陈俊言药师的一个分享哦。那避免便秘，真的要先从改善饮食习惯做起。那有便秘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善用我们社区药局的药师或者是医院药师的一个咨询的服务。当然不要忘记了，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俊言药师，
谢谢大家。